工作中如果遇到觉得困难、觉得负担太重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了我久违的一种寻求力量的一种办法，就是说想到这是给主做工，主一定喜欢。想到这儿呢，就觉得能够继续下去。讲到事工呢，我主要想说，主在万事中做工啊。我讲的事工呢，主要是在教会的事工，因为咱们在职场、办公室、路上走路、加油、看孩子、夫妻生活，都是在为主做工，都在做盐做工。我今天讲的主要是教会这个范围内的事工。这个感觉呢越来越明显哈，就是从我当执事以后。话说那天呢，文玲打电话通知我说晚上牧师跟袁玉到你家去采访，不是要去探访。然后呢我跟崔春就毛了，这是咱俩是不是犯啥事儿了，要不然领导不会来找你。完了琢磨咱说什么事儿或者做什么事儿了也不知道，忐忑的心里面等着晚上云逸跟牧师就来了。结果呢没犯啥事儿，就是呢问我愿不愿意出来做执事这个事工。当时当然不是让你马上就决定了，给你时间跟崔青祷告啊，去考虑考虑什么的。后来就完了。袁玉跟那个牧师就回家了，我呢也跟崔青做了简短的祷告，然后崔青一句话提醒了我，然后使我就像我说的就找到了久违的那种寻求一种支持的力量的那种感觉。什么感觉呢？就是说这也是个好事，你给你一个机会，你要是觉得困难、觉得不行、觉得力量不足、觉得负担大的话，你就想这是给主做工嘛，逃出喜悦嘛，主一定会喜欢你这样的。哎，这样一说嘛，我觉得是，我就不再用累了、时间不够了、精力不够了、忙了这个来去衡量这个，而是说抛开这一些，哎，我这样出来是困难，但是神你一定喜欢的，就这么简单，一定喜欢的。我之所以说久违的这个呢，就是因为很小的时候，我跟我们小组的很小的范围，我跟那个立群跟袁毅也分享过这个感觉。我很小的时候，七八岁的时候，我们小学呢，文革以前了，小学呢就在我们学校几百口小学生里边吧，只给两个学生小学生这个河北区的图书馆的借书证。当时七八岁的孩子二年级嘛，家里觉得挺光荣，我也觉得挺光荣，就一个男生一个女生拿着借书证，他们的小孩去借书。每次去借书呢，要走挺远就不说，我姥姥呢都给我五分钱，说是呢你去买冰棍，夏天啊你去买冰棍。姥姥也觉得这是个好事，孩子哈、外孙子这么学校这么多人，为什么给你借书证呢？就给两个人，一定是表现好。我拿着这五分钱呢，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去一趟，我回来我不买冰棍，当时是三分钱一个水果，五分钱一个奶油冰棍嘛，我不买，我回来以后把钱还给我姥姥。当时的风气就是要艰苦朴素嘛，要朴实，不要买冰棍儿、买奶油冰棍儿呢，奢侈的。你要过着朴素的生活呢，得到家长的表扬。我回去以后呢，我就现在觉得特别清楚的一个感觉，就是我回去愿意看到我姥姥那种满意的表情。说什么话我记不住，肯定也会说啊，这孩子好啊，你不浪费，或者是真好啊，艰苦朴素什么的，就这样的。我就愿意得到那种认可和那种感觉特别好，那比吃一颗奶油冰棍奶油冰棍味儿还好。所以就那个感觉哈，就已经忘记了。后来这次呢，崔青跟我说，你就说神喜欢你这样嘛，你让神高兴嘛。后来我突然感觉到，哎，对，是跟以前的感觉是以前那个感觉，寻求力量啊，寻求那种支持啊，寻求那种拖着你那种感觉。所以呢，因为现在成熟了嘛，那在教会里面就寻求力量，不是找姥姥寻求力量，是从神那得到这种力量。所以呢，由于这样的一种感觉嘛，我就自觉的去，自觉不自觉的去，要是真是工作忙的时候，工作性质决定的，工作忙的时候呢，如果教会的事要再加上一两个呢，就觉得重的时候呢，就闭上眼睛叹口气，是吧？哎，神，我就坐下去，你给我撑着我。啊，你这事儿你一定喜欢，也就坐下来了。我不是说我就有了这个 有了这个想法，我就做得很好了。我也有上上下下，也有逃避的时候。像那个上次肖军问我，问呀，你要该教那个主日学，成人主日学了哈，我就逃了，对吧？我说不行，那时候我又逃回来了。我说不行，就太第一不行，第一我这个水平不行，第二呢，我觉得确实是压力大。那个立新也那个杜立群也教了，我王立新也在教，在这儿呢，王立新也在教。咱们好多人在那教，所以他得备课了。你这个，你的那个灵敏的程度呢？你教下来以后，这人是不是有造就了？这都是哗啦一下给我这个压力，所以我就逃了。逃了以后呢，那感觉就不好。你那个一个逃兵的感觉，和我要去崔京说呢，你去仰望神嘛，说神，我这样做了，虽然难，但是呢，你可能喜欢，你可能高兴，但是呢，这就不一样了。所以我忘了是隔了一个星期，隔两期，我又找小弟承认错误去了，再出发，不是承认错误，再出发。我说啊，好，那我教吧。然后小弟说你教什么？我说教主日成人主日学吧。那说那行，你得去听听课去，你看别人怎么教。他说我说挑一个简单的，我就把王立新的班里，当然就听了一次，也有好多事儿。经过这个事儿呢，我也是体会到哈。有了这个信念容易，但是行起来也是不容易的。有时候碰到这个时间了、精力了、能力了，自己感觉不够的时候，就容易往回稍一下，挺舒服的。但是呢，不讨神喜悦。那个事呢，也是我在挣扎的一个历程吧。有的时候能够把我拖起来，有的时候我就。又往后少，又少回去了。但是我愿意有这个，我愿意经历这样的一种，求神、讨神喜悦。你撑我一下，这样起码有一个精神上、心理上、力量上的一个依靠。否则我就真的没依靠了，我就又觉得忙，大家都忙哈，我也没脸撑我忙，又觉得忙，又觉得不够，又觉得灵命上又不够，又觉得这个事情太多，我没退路了，我没有依靠了。所以有了这个管道，我能够觉得，当我觉得不行的时候，当我要退的时候，当我要逃的时候，起码我仰望神，闭上眼睛，抬起头来说：“神，撑我一下，我走下去。这事呢，你一定喜欢。”这个感觉又回到我少年时候，我姥姥，我要做了我认为是好的事哈。现在应该已经是好事，艰苦朴素嘛，不花钱，姥姥很高兴，很满意，表扬几句。我在这做了，虽然是忙，但是呢，我求神，你撑我一下。我想象神也会说：“哎，挺好，做下去。”对你也是个锻炼，也是个成长的过程。其实那个，杜立新也说过，我们在小组的这个那个准备查经的时候。我就准备过一次，我觉得确实也挺费时间的，而且下了班以后俩眼睛睁不开了，还得再准备这个小组的一个查经的这个材料。准备完以后确实是有收获，但是这个过程要冲出去的话，也是这个也挺难的。咱们所有的这像长老们的，我不能我夸口我有多忙了，你们更忙。咱们这长老开会呀、啊，什么教会的施工了，但是呢，我觉得我有希望的，我觉得我对我自己是个安慰的，是我有了这么一个途径，能让我在往后少的时候，能觉得哎呀，太忙了，是个很好的借口。不再做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做了，神会不会不高兴？像肖丁让我上次那事儿。我是不做了，我是拒绝了，但是心里不舒服，但是呢，承担的呢又觉得是个负，是个重担，是个压力挺大。这时候呢，向主去就说一声，撑我一下，我坐下去，你可能会喜欢的，这样就给我一个力量嘛，就把撑起来。所以呢，我希望我这个向主求力量。增添我的力量，这个心，这个心智，这个努力，这种意愿能够越来越多，越来越强，越来别老往后上，少的机会越来越少，上的机会越来越多，这样就把这个拉开了。在我以后的施工中吧，能够在教会施工中能够做得更自觉一点，能够做得更 多担一点，这样呢能够在灵敏的成长中呢能够通过这样的事情跟主就连得更亲密更紧凑就更频繁一些，能够这也算是灵敏上成长的一个途径吧。我就分享到这儿，好，谢谢。
下面我们就是不知道已经好了吗？
感谢神啊，那个这个我也想有被拖的感觉，对，然后因为这个真的感谢这个各位的这个执事还有长老啊，这为这个教会施工真的做了很多，然后我们经常也是家里被他们采访很多次，对，然后开个玩笑，我这个得适应一下，适应一下，然后就是跟到我，就是我呢，今天就想分享一下我跟我妻子过去这一年的经历，还有就是包括这些挣扎、软弱呀，还有这个神对我们的带领，还有我们自己的感悟。在这个，就反正自从听到这个让我去分享的时候，在我们小组让我分享的时候呢，我就怎样当时吹牛，我就说我这出口成章没问题啊，可这两天就是。真的把我难住了，因为这个我要去回想我当时这之前的一些想法、一些感受的这个每个细节的过程，然后才能做一个总结。那同时，真是这个机会也很好，让我去，我不愿意去回想这件事情，但是我真的是这回你这么好的机会让我去总结，做一个总结，然后对更多的对神的一些认识。所以呢，讲一下从我们俩怎么认识吧，就是。我们从大二就开始认识了，也不算早恋对吧，然后就确定恋爱关系，然后毕业之后呢就偷偷拿了这个户口本就去民政局领证了，没人知道，对，一顿这个征缴，就是我们的这个结婚这个仪式典礼，然后后来就到了美国，我呢就负责这个学习，在学校学习挣钱养家，他呢就是这个管理的家庭，然后各方面的井井有条的。我们是在这个校园团契开始接触主、认识神的，然后也是感谢神。然后这一段时间嘛，让我在15年我受洗，15年的圣诞节受前夕受洗的。后来呢，经过这个工作的变动，然后来到 Virginia。来到咱们教会，然后就是怎么说，就是来到教会呢，来到这边就是偶尔的，就是我就偶尔来教会，偶尔的读经，我们偶尔祷告，是这样子。就是事情慢慢的就是，然后平时我就是以各种借口啊，就是我工作确实忙，因为去那个组呢是我们公司一个主要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组，挣钱那个组啊，然后大家那个团队呢也是挺奇怪的，没人请假，你不请假我也不请假，算了吧，大家都开始共同的努力去奋斗吧。然后我对家庭就是确实也是关注的少，对孩子也是关注的少，也就是全靠小贤来管理这个家庭，来支撑这个家庭，我只负责挣钱。后来就是到去年呢，就是他被诊断出这个乳腺癌之后呢，就真的是这个晴天霹雳啊，我们说晴天霹雳就是应该比晴天霹雳，因为我们也没经历过这个晴天霹雳，但是可以用个铁棒砸我们一锤，那是这种感觉，就是真当时真的懵了，我们身边没有这个朋友啊、同学啊、亲人，没有接触过这个癌症，这个没有接触过这个词，就感觉这个词 很熟悉但是很遥远，就是很要命，也是真的是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两个人抱在一起痛哭，然后回到家里，晚上把他哄睡着了之后呢，就哎呀，我这个又开始了，然后自己就拿了一瓶酒跑车里面去待了一晚上。当时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呢，就是首要就是跟神去求，第一个就是跟神去求，我平息一下，不好意思，就是得跟人去求，然后但是作为一个就是这个属灵这个生命比较不成熟的一个基督徒呢，他最容易先问的三个问题就是说啊，我为什么遇到这个问题，我为什么会遇到这个问题，为什么轮到我们家，这个事情怎么回事，我做错了什么，我在自己身上找问题，我做错什么，我该怎么办，然后仅存的就在这一晚上在车里躲着想了很多事情，然后就是想到了，就脑子里因为读经也不多，脑子里仅存的一些圣经吧，一些经文浮现到眼前，就是想到什么约伯记啊，约伯呀，他也是很一个公义正直的人，那么他也经历了也是很凄惨的事情，他的孩子，大家知道他孩子这个出了意外，死于意外，他的财产也都没有了，那么他的妻子呀朋友啊都会劝说他去离弃神，去诅咒神，但他始终没有，他始终是跟着神的，始终去坚信神。那么我去想，这个约伯他这么正直，那我正直吗？我是不是真的是，就是我虽然说是我没有做什么错事坏事，但是我每天忙工作，我真的讨神喜悦吗？在这上面我是真的当时就想了很久，就在我自己的问题上想了很久啊，忙工作，对，表面上是挣钱养家，但其实从我内心当时是通过这个工作呢，我是真的是在满足自己的一种小小的虚荣感，通过工作这件事情带来的成就来满足这种小小的虚荣感，我根本就没有去顾家，没有去真的去关爱妻子，对，就是真的是神不是说过吗，我们第一诫命是尽心尽性尽意的去爱神，然后才能去效法他，才能够怎么爱人如己，但是我真的去爱神了吗？我只是偶尔读经来教会，偶尔的去祷告，所以说我连神都没有爱得完全，我何谈爱我的妻子，和爱人如己。是第二段，然后后来我刚才说就是我想了两段经文嘛，第二段就是说真的是神真的是在我给我做工啊，就是在劝解我，他说你真的是这个是从箴言里面的一段话，就是神就是说你要真的是这段话是这样，就是说你要真的是完全的依赖耶和华，然后不应该靠自己的聪明，然后一定要做一些事情呢，就是一定要认定他去，然后你才能他才能去 才去帮你去指定你的道路。所以说我说对我这个聪明我确实不怎么聪明啊，这么一想，这个成天是虽然写代码，然后搞搞算法，变变网页，写写网页，这个这都是小聪明，这干面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没法解决。这个神真的是现在让我当时给了我挺大的信心的。就前两天呢，就是杨云弟兄也给我讲了一些道理，就让我突然想到跟这块是有这个共同之处的。嗯，不好意思，我那个我想在这里分享给大家，就是呢他怎么回事，就是说你在遇见杨一中这么说，你在遇见一件事情吧，一件困难的事情，哦没事，没关系，你在遇见这个困难的事情时呢，你一定要交托仰望，然后呢跳出这件事情，然后你才能在这事情外面全局才去看这件事情，你才有解决办法。如果你在钻在这个事情没有跳出来的时候，你是完全在信靠自己，信靠自己的聪明。所以说这真是给了我很大的启示。所以说我这个从那个之后，在车里待了一晚上之后，第二天白天我跟小贤一起祷告，就是我会陪着你一起走下去。这个一定是，就是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们交给神，神会带领我们的。这个不好意思，这不好讲，算了。主要是接下去就是说，真的是神的恩典，真的是在照顾我们，一直在帮助我们。后来第二天就是我们就打电话找美元姐妹，就想了解一下我们是不是有没有朋友或者弟兄姐妹们有没有类似的这个病症，然后有没有经历。就是后来真的感谢主，然后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就给我们就是分享他们的那些事情，一些体验，怎么如何治疗，治疗过程的心路，真的是让我们就是感觉到基督徒的这种活出真的是就是基督的样子，这种就让我们真的是信心真的是成倍的增加，一直在增加。包括后来母亲也是顺利签证来到美国来帮我们，然后随着就是说我们就一直一步步的按着医生的这个建议去治疗，真的是在这一中呢，我经常因为小贤其实给我的反馈就是我们两个其实互相影响的之中，经常会有挑战，会有软弱，会总在质问，就是说为什么要经历这些事情。但是就是每每我们在一起祷告之后呢，我们都是真的是有一种让自己那种头脑中特别清晰，知道该怎么往下做，知道把这个压力该卸给谁，谁在帮我们，我们头脑就完全的很特别清晰。这一路上走过来，真的是主感觉是在背着我们走。 就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就走过这一段路。当然最后呢，就是当然这之中呢，就是可能我这其中其实小贤他的体会是最大的，我呢只能看着他，守望他，守护着他，每天替他祷告。就是在他其实这个治疗之中的一个化疗，其实是最痛苦的。可能癌症这两个字可能就是你一个诊断的一个结果，但是这个化疗真的是会让你体会到什么是癌症。他呢还是很坚强，他是一块儿住化疗可以，其实感觉化疗真的是这一次化疗真的是用一套他的命，就是每次化疗完之后都是全身的骨头疼，骨头疼，吃饭真的如吞这个，他给我说描述的就是吃饭真的是跟吞了一根木头似的，没有味，没有一点味道，并且到胃里面特别扎胃。然后就是坐立躺都是，就是他用他的话就说，身体已经不是我的了，当时身体完全是不是我的了。我哪里都疼，可那时候我们能怎么办呢？我们唯独指望的就是我们的主，每天一起祷告。就是一步一步的这么走过来的，当然这之中，就是其实发生很多事情，真的是讲呢，其实是有点这个，还是太感性，就是还是在回忆的太多，这一回忆到这块，感觉就是太多的东西。不过总体来说，就是我们真的是很感谢主，我们真的是被神拣选，感觉。我们有很多的依靠，这是这一切的恩典呢，都是来自耶和华的，我们救主。但是没有他们，真的是我们感觉好像什么也过不来。这段肯定应该是挺难过的，因为他。小贤的这个他也是比较，他的经历其实也是不太好，他没有一个很好的家庭背景，就是从小呢也是这个父亲就是在他小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然后他的继父对他就是不太好，然后他就没有一个家的感觉，就是我以为我可以给他爱，可以给他家，但是我们现在知道是我们任何事情还是不能靠我们自己，还是真的是靠主，是主是给我们让我认识了怎么去爱一个人。怎么去爱这个家， 怎么去调节工作与生活的这个平衡度。嗯，不好意思，我就分享到这里吧。我想最后读一段经文，然后就是如果弟兄们如果可以的话，也跟我一起读也可以。就是罗马书，就大家很熟悉罗马书的第五章的三到五节。我来起个头吧。就是但是如此，就是在患难是欢欢喜喜的，因为我们这患难知道是很难，忍耐生盼望，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我们的圣灵将神浇灌在我们心里。就这样吧，谢谢大家。不好意思，我这讲的不太好。
感谢弟兄姐妹啊，很高兴又见到大家。我觉得这也是主的恩典啊。其实过去一年也跟富士刚一样，也发生过很多变化嘛。当然没他那么严重，就是我丢工作了。然后当时嘴巴上我是说信靠主应该没什么事，但是其实心里还是有点害怕。因为家里一家老小都指望着我，然后实在不行又没这边身份，实在不行只能回加拿大卷铺盖走人。加拿大那边也是不好的消息不断，那个各种社会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差，然后特别不适合养小孩的那种，所以我们更加不想回加拿大。所以当时就说OK 没有工作，没有工作。后来当时还去那个您家不是去欢送会嘛，欢送我嘛，然后我现在还记得。然后对，我就稀里糊涂的就找了一个新的工作，他们就觉得很快不可思议，因为我也是通过朋友介绍，然后他们正好有一个 project， 然后正好需要有人，说是在北维州吧，就说可能不需要搬家。但是后来我跟那个招我的那个人联系，他就是我朋友的朋友嘛，他在里面刚刚进去做 VP， 然后他跟我聊信誓旦旦的说 OK 你不用搬家了啊，然后各方面什么工资跟你 match 以前的工作，然后因为都是熟人介绍的，所以他就对我比较 nice 嘛。哪知道我签了合同之后呢，然后他们就说不行，这个是要 onsite，就是需要去到 Norfolk 去，就是在 Virginia Beach 那边。所以我就感觉就是已经签了合同也没办法，并且我还得赚钱嘛，然后我就被感觉像是被卖到那边去了一样。当然了，当然我们家也不太高兴，因为要搬家嘛，所以虽然我们没有身份，但是家里囤的东西倒不少，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然后想想算了吧，我这个人就是不爱钻牛角尖，知道吗？有时候一件事情非常大的问题，我太太喜欢钻，但是我就不想钻，我就说哎随他去，随便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觉得这可能也是神设计用来保护我的，所以我没有很纠结，然后搬就搬，每天干活收拾东西。 收拾好了之后就一车就运过去了。我太太还是挺能干的，她像那半个男生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也比较轻松。她老说我是甩手掌柜，所以我这回我也认了。后来我们就搬去了，搬去了之后我还有点担心，我想那个地方肯定是什么没有人烟的那种，你想什么海滩那种地方。之后我去了一看，那边居然还有个华人教会，还挺好的。那边我先去过去的，我先住到房子，然后他们小孩什么的在这边北威州还待了一个月，然后他们后来才搬过去的嘛。这是一个月之内呢，我就因为我当时是听说是可以在 Norfolk 工作一个月，然后以后就回去 remote 嘛。但是后来他们说 plan changed， 那个 client 不愿意。好，这没办法，因为我们指望着 client 吃饭嘛，所以我就硬着头皮每个周末从 Virginia Beach 开回North Virginia， 开三个小时 one way， 三个小时。然后也是一路就是傻乎乎的很高兴，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很高兴。然后因为我想我每次能回去嘛，然后每个星期四的下午我就开始开车，一路放着那个有声圣经，新旧约有声圣经，一路的听，先一开始觉得哎呀，这跟我以前听得到不一样啊。然后每次就提神了，相当于每次开着开着突然一下来一句经文，我以前听都没听说过，说明我以前还不是很熟。后来还有要突然又冒出一句经文，跟我以前所了解的圣经不太一样的，所以又把我搞醒了一次。之后慢慢的我就发现我原来对圣经的认识就更加跟以前更加不一样了，就是更加深了。就以前的话，我从加拿大刚过来，在这边教会待了三年嘛，在这三年之内，我第一次接触改个宗，然后我先一开始觉得，跟我以前学的东西是反过来的，也不是完全反了，就是说很多地方不一样。好，然后我以前也是在基督教，在加拿大那边基督教嘛，但是不是改革宗，它是有点像是浸信会的类似的那种。然后当时有点像那个自由意志啊那些东西讲了很多，然后我到这边来之后就是预定论嘛，先我只是在历史书上了解过加尔文，然后以前可能中学学历史了解加尔文，然后到这边之后才系统了解他的理论。哦，原来他不是 no sense， 他是 make sense 的。然后我就 take 了，我就接受了。我觉得他如果他这个你去看，带着他理论你去读圣经，你会理解很多。就是实际上它是对圣经的一种提炼，就是说它有些它，当然圣经除了它那以外还有很多的，就是但是它那个我觉得是很精华当中的那个精华，所以我觉得非常的跟我所听到的道非常 match， 然后带着这个这种理解去再听一遍圣经，就得到非常多，并且我觉得神也是让我在这个过程当中考验我，让我能够远离这些东西，远离很多到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就是感觉神就觉得说哦，你在这地方待久了 ，OK take out。因为我有时候我在这边，我就是一年多前在这边也是感觉灵命上长进的也不大，所以也借着这次契机，我也很感谢神，因为我觉得没有这次离开的话，我不会对圣经这么熟。然后我就一直 commute， 后来我们全家都搬去了之后，我太太还非常喜欢那边，因为那边比这边要保守一点，那边的那个基督教的氛围很浓，他们街上的那小孩都不像很多移民，你知道吗？就是都是当地的 local 人，然后周末星期天街上安安静静都去教会了，然后白人去白人教会，华人去华人教会。然后我去的那个教会呢，就是有100多年的历史，就是从清朝末年就开始了。当时是也是有几个，他们有老照片，那墙上都挂着老照片，挺有意思的。当时就是主要来这边的餐馆的工作的人，华人很多在那边聚集。然后一直到现在，他们也大部分有餐馆的这个弟兄姐妹，他们的工作是餐馆，所以他们是星期三来聚会，他们跟我们时间不一样。然后还有一些 professional， 就是周围有大学嘛，大学有一些教授，有一家是新来的教授，然后跟我差不多时间去的，然后我们就都关系还挺好，就去他们家查经。然后那个他们教会的牧师挺年轻的，姓林， 以前是临传道，后来现在升为牧师，然后他人也挺 nice， 他讲到非常有感情，所以我们也很喜欢，也喜欢那个教会。然后后来慢慢的我后来是怎么回来的呢？我当时我的那个工作他一年嘛，一年之后其实他还没有一年，我其实当时干得很好。我当时我这个也要分享一下，这个真的值得分享一下。我当时去的是那个 consulting 公司，在 Ansem， 他把所有人全派到 Ansem， 在那个 Norfolk 那个 office， 那个 office 差不多5000人，然后那个 office 里面几乎80-90%全是印度人，就不管是 full time 还是 contract， 全他招了很多 contract。然后我在里面就感觉像是这个外星人，你知道吗？大家都看着我，是吧？几乎上没有什么，有几个中国人，有几个中国的那个 full time， 他们还欢迎我，然后去那个什么蒙古烤肉去吃了一顿，大家，然后但是最主要就是说我周围的同事全是印度人，然后每天我们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因为我们是 consultant 的嘛，所以把我们最差的待遇就是连 cube 都没有，就是把我们赶到一个小房间，大家全都坐在那里，这样用自己的 laptop。所以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高兴。然后去了之后就一直跟他们一起交流嘛，他们有的讲印度的那些印度语我都听不懂。然后有个另外一个小组的一个印度人跑到我这来说 ，How did you survive？ 他们讲什么我都不懂嘛，然后肯定会受排挤的。其实我也感受到，但是很神奇，神就一直带领我。我当时我进去之后，我就给他们提了几个这个 design 的一些东西嘛。然后因为我是 senior developer， 所以进来之后他们其实都是 junior， 都需要我带的，所以他们都怎么说呢？都看着我脸色行事吧。就是我先一开始跟客户谈，客户说这个怎么回事啊？那客户是个印度人，然后客户就找我的老板说。之前不是跟我说好是这样子吗？怎么你新来一个人又跟我说另外一个样子？然后那个我才发现原来那个客户这么难对付。然后那个后来我就跟我的那个老板就讨论嘛，讨论就说哦，其实我们应该换种说法。然后呢，让他以为让告诉他，其实我们没有 change design， 我们只是 detail design， 加了一些 detail design 在里面。所以就这么就弄过去了。后来我就慢慢和神，我感觉神一直带领我，就是说让我跨过了很多东西，就是说，就很多那你知道，在那种文化当中，他们那些人，他们很多会设一些什么陷阱啊，或者什么，也不是陷阱嘛，就是说他们有些事情活那些很难办的一些事情都推给别人，像我就从来没在他们的文化当中生活过，所以慢慢他们都推来推去，又推到我身上。然后我就做完之后呢，我一看，诶，原来他们好像没那么需要这个东西，但是我已经做出来之后呢还可以用在别的地方，所以最后他们就觉得很 surprise， 就是我没想到突然出来一个这么样的人，就是说我们所有人都不做的这个事情他居然 take 了，然后他还做了，然后我就相当于把他们整个文化都打乱了嘛，然后那个生态系统给打乱了，就是我就糊里糊涂的，我也不管那些东西，他给我什么我就做什么。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慢慢对我建立起信任来了。信任之后就，就慢慢的就是把一些很 critical 的一些东西呢，给我去让我征求我的意见。然后 client 也对我很满意啊，我觉得都是神在带，就有点像那个约瑟到监狱里的那种感觉，知道吗？监狱里大家都看着他，然后慢慢把活的交给他做。所以我觉得神给我智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就很多事情就有很多 idea， 就能够产生一些 idea 出来。你要我去以前的那些公司，我可能没有这么多 idea， 但我去了那边之后，我就有很多 idea。然后我在2个星期之内学了一门新语言，并且把它 implement， 把它做成一个可以运行的一个系统。我也觉得很 amazing， 我觉得这不像是我，然后。后来我就很神奇，反正那一年就很神奇。后来是大家都走了，后来怎么情况？后来是那个项目到接近尾声的时候，哦，我当时还被问话了，移民局的人跑过来跟我 interview， 来了一个移民局的女的，然后问我是不是工作是不是真实的，然后每天拿多少工资，有没有工资单，然后你老板名字叫什么，你家庭住址是什么，你以前从哪个学校毕业的，巴拉巴拉问了一大串。然后我说我的工资还没拿完全，我刚去一两个星期嘛， 好，最后他说 OK 了 ，That's OK。所以就是我是中奖率很高的，他们说我就我中奖了，其他人 transfer 那个 H1 的没有像我这样子的。好，但是有惊无险了，嗯。然后快到一年结，快到尾声的时候，我那个项目很多人他们要么就是跟领导关系不好啊走了，要么就是他们找了新的工作走了，然后就剩我还有另外一个人在里面。然后还发生一件事情，当时我后来还负责招人嘛，后来当时有一个远程的一个印度的一个老板跟我旁边一个同事，是一个是哪个老挝还是越南的一个男生，反正就是关系搞得很僵，然后反正那个男生他可能也是刚工作不久，也不会跟领导怎么交流。所以最后就被领导给赶走了，然后他就很郁闷，我还打电话安慰他，反正我还做了很多居委会的那种事情，你知道吗？就是跟这个调节一下关系，跟那个调节一下关系，就是反正神让我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有这样的一种能力，我觉得很神奇。我当时也没想到我在那儿能扮演这样的角色，我心想就在那可能就是打打工啊什么的。后来我经过一年之后，然后我不断的听圣经嘛，然后我周围还有很多穆斯林，他们都说你们的基督教啊怎么样怎么样，我也不跟他们争，我就我就说其实呢然后我就跟他们讲一些东西，但是他们也似懂非懂，反正因为我们那个公司就是穆斯林开的，那个 consulting 公司，他从老板到底下全都是穆斯林，然后招进去的人也是，所以就反正神就拖着我吧，然后他们都很欣赏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们说，哎，那个羊，听说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然后说有什么事情征求一下他的意见吧，然后什么，他们都对我反而很信任，他们互相之间没那么信任，就是他们同事之间，他们都不太信任，但是都相信我，有什么事跟我讲，我就觉得很神奇，然后，我觉得完全是神的工作，神在这里在做工，我要我的话，我这个人捉口笨舌，我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所以后来快到一年快结束的时候，大家都走了嘛，只剩下我跟另外一个印度小孩两个人在那撑着，然后整个项目就我们在 maintain， 到最后的时候呢，好像是我因为我把我的资料放到网上去了，有不同的公司在找我，那段时间也在招人，当时有差不多四到五个公司吧，四个公司给我发那个 interview on-site interview 的那个邀请，我当时就约了一个星期坐飞机坐在北维州，然后住在旅馆里面，然后就面试了一个星期吧，从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全部都排满了。然后他们当时面试那些公司给我买的是往返机票，我把返回去的全都 wave 掉了，然后我就一直 keep 在这边，一直到星期五的时候，星期五的时候是就是我现在这家公司在 interview 我。之前的那些公司我都讲了口若悬河，讲了很多我以前做的那些东西嘛，他们听都没听说过的，所以因为他们以前做的不是跟我那个相关，他们想往我们这个方向去发展，所以他们就很欣赏我，我当时也觉得很有可能就会进的。然后但是我到了星期五的时候，那家公司的时候我觉得好一般，那个公司他们做的东西好简单，然后我觉得可能戏不大吧，因为我做的那个东西跟他们做的东西关系不大，就是我跟他们也深入交流过嘛，我说我做的那个跟 data 有关的 big data， 后来哪知道所有公司都把我拒掉，还有一个公司不给我 reimburse， 不给我报销那个差旅费，后来还扯了差不多一个多月才给我报销，就最后一家公司就给我了 offer， 然后我当时也很感谢神，我就觉得哎怎么又回来了，这个变这次是 full time， 就不用担心这个身份问题了，以前一直要担心，因为当时 H1 转很难的，当时那个政策很紧，我的那个 H1 他只给了我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吧，就是说然后中间 delay 了差不多六个月，所以我现在转回来就非常快了，一下 transfer 过来之后我就开始上班，上班了之后我就发现哎呀我怎么由鸡头变成凤尾了，就是一进来全都是各种很厉害的人，然后现在公司里面我都要问别人呢，然后当然也学到很多东西，对，然后这边公司人都还比较 nice， 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印度人，都是白人很多，亚洲人也很多，所以他们就比较更加踏实一点做事情，就给我感觉，然后他们也很愿意帮忙，不像是那种就是说哦，我有什么东西我不告诉你， 然后让你自己去 figure out， 然后我有什么活我都推给你做，然后责任都是你来担，然后我在开会的时候不停的说，他们不是这样的，他们就反过来，他们就是自己做出来的事情 OK， 然后 document 非常好，然后我现在公司我所见过的做的那个文档是做的最好的，就是你有什么问题你完全可以在网上自己 figure out， 所以我也很感谢神在这一年，其实我要讲的就是担心是没有用的，就是说我这一年当中我是真正经历了神，我是感觉在整个 commute 这段时间，特别是在没有人烟的那种地方，我觉得有一句经文很好，我给大家念一下，就是也是我找到的 这段经文，第诗篇139篇第三节，诗篇139篇第三节，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所以这就非我就感觉到这段经文，就是当我在外面颠沛流离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这段经文在伴随着我，所以我并不觉得我在颠沛流离，我觉得实际上神一直都在看着我，只不过周围环境在不断的放电影在变，但是神一直在那里，所以对，我就分享这些，我觉得很感恩，并且神让我认识，通过他的话让我更加多的认识到他，特别是听这个新旧约包括以色列人以前犯罪啊，然后神怎么样惩罚他们，原来神是给了他们很多很多机会的，我以前认为是神是没有给什么机会，就是说了一句话然后他犯罪就神是等着他，神是惩罚他们的，不是的，神过程当中还给了很多的暗示，很多的机会，很多的忍耐，对啊，也是给我了很多功课，我也发现我其实有很多做的不到做的不足的地方，然后神其实实际上也在忍耐我了很多地方，回想起来看的话，其实所有周围的人对我都是神派来的，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嘛，就是他们有的就是让也是在不断的锻炼我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谢谢夏阳弟兄啊，那天他们夫妻这个来到我们教会，我很 surprise， 我真是就是很高兴的就看到他们。神奇的地方就是有几个地方是，他是好像是说不出的喜乐，是不是？这种经历好像真是很神奇啊，不是很多，不过真的是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位三位弟兄的分享，我觉得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在我们无论在什么环境，我们也要回到神的来到神的面前，仰望他，求神来真的是。帮助走过这个高山顶，感谢神啊！谢谢你们的分享。我想我们下面可能时间的问题吧，我们没有，我们马上还要对吧？下一步的这个。